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预期12月7日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因应大埔宏福苑嘅火警，大埔区内有3个票站会改到其他地方，当局亦都会安排车辆接载宏福苑嘅居民去到票站投票。8场功能界别选举论坛会复办，但选举缤纷日、嘉年华同大会演等活动就会取消。陈国基强调，选举同支援灾民的工作同样重要，重申政府对投票率无预设的目标。据报，英国政府第三度推迟中国使馆新馆舍项目规划的审批时限。路透社取得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部的信件，内容提到，由于当局仍然未收到英国内政部和外交部的答复，因此会延至明年的1月20日再决定中国使馆新馆舍项目能否继续推进。报道引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推迟决定是因为有关部门就兴建新馆舍可能造成一些安全影响提出意见，当局认为应该考虑这些意见再作决定。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今年10月曾经对英方一再推迟中国使馆新馆舍项目的规划审批时限表示强烈不满。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紧急戒严事件一周年前夕，就军队卷入内乱导致民众陷入安全风险等，代表军方正式致歉。安圭伯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军队本应是国民的守护者，但就违背职责卷入内乱，军队闯入国会等宪法机构的行为更是触碰到制度的底线，他代表军方向国民郑重道歉。安圭伯承诺推进军队指挥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推动联合参谋本部以及海陆空三军的首长正式承认内乱并公开致歉，以及展开针对事件的调查与专项审计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稍后逐步下降至晚上市区最低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天色逐渐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决定12月7日立法会选举是如期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大埔宏福苑的大火必然带来政策和制度的反思，让到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尽快就任，和政府以修例和拨款实践制度改革。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选举救灾两者是双轨并行，相关的探讨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亦都宣布成立由一名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审视宏福苑5级大火的起火原因和相关问题。有行会成员就认为，独立委员会比起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效率更加高，亦都有行会成员建议加入不同界别的人士去确保独立性。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宏福苑的大火入面，政府就说到现在是包括有10名的外佣死亡，3人受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不幸身故的外佣可以获得一共系大约80万的补偿，伤者就可以获得5万或者系10万元的慰问金，得以逃生的外佣就有20000元的慰问金。关心翻受影响的外佣啊，大火之后，当局对佢哋嘅相关补偿同支援，阵间我哋会了解。
当局日前就公布啊，宏福苑系有 棚网嘅样本不达标，怀疑有人咧系混入唔合格要求嘅棚网啦，系鱼目混珠噶。事件都引起咗大众关注啊，究竟咧系咪有机制去检查承办商用嘅物料嘅咧？咁而咧业界或者系作为业主方面嚟讲啦，如果要拣选维修工程公司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一阵间我哋会请嚟香港工程师学会同我哋讲解。
国际嘅话题方面，新加坡咧系出年一月开始咧系会禁止啦全国嘅中学生喺校内期间咧使用智能手机或者系智能手表。咁除咗课堂咧，小息同埋校内嘅课外活动咧，亦都包括在内。睇翻咧，而家咧佢哋中学生咧系喺课堂以外咧都仲可以用智能电话噶，唔俾喺课堂用啦。都有唔少个学校咧系反映话学生嘅专注力系提高咗。咁新加坡都作为一新一个例子，唔希望学生翻学嗰阵咧经常睇手机，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打工仔咧喺社会上工作咗一段时间之后啊，唔知道咧会唔会有人啊都怀缅以前翻学读书无忧无虑嘅时光。嗱，湖南咧有一个88岁嘅退休教师啊，最近咧就系咧喺应学校嘅邀请啊，同一班旧生翻咗去教一堂书，上一堂课。他们平均的学生年纪已经有60岁了，聚首一堂再次听这位年近90的老师去讲书，心情又是怎样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上升，市场对于12月减息预期升温，加上比特币和科技股反弹，利好投资气氛。道琼斯指数反复向好，收市是报47474点，升185点，升幅近0.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6829点，升16点，升幅接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3413点，升137点，升幅近0.6%。波音公司急升大约10%，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预计出年两款机型的喷气式飞机交付量将会增加。比特币就回升至$90,000以上，加密货币股反弹。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是报9701点，跌不足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74点，跌22点，跌幅近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是报23710点，升121点，升幅大约0.5%。原油期货价格跌超过1%，市场继续关注俄乌和平协议谈判的进展，同埋美国同委内瑞拉的局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62.45，跌幅1.14%。纽约期油就收报每桶$58.64，跌幅1.15%。金价跌近1%或以上，金价寻日一度创下大约一个半月新高之后，投资者先行获利，同时等待美国下个星期的议息结果。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208，下跌近0.6%。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220.8，下跌1.3%。美元指数变动不大，较早时是报99.359，美元对日元回稳，欧元对美元就微升。另外，比特币经过上日下挫之后反弹至$90,000以上。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55.8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98，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向下，不过普遍的跌幅有限。美团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大约0.6%，港交所就跌超过0.4%。阿里巴巴和腾讯的 ADR 跌不够0.2%，汇控就逆市升近1%。 港股昨日系高开低走，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230点，触及26264点，创半个月嘅新高。晏昼一度转跌，收市就重上26000点关口，报26095点，升61点，成交金额系接近1800亿元。港元的拆息連續三日全線向下，兩星期拆息再創三個半月的新低，與樓岸相關的一個月拆息就跌到去2.8厘，創超過一個星期的新低，反映銀行資金成本的三個月拆息亦都是創超過三個月的新低，連續兩日處於3厘以下。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认为，受到季节性的因素影响，加上近期环球股市波动，投资者将闲置的资金停泊在银行，令到港元的流动性较为宽松，预计拆息年底前可能会因为短暂的资金需求而反弹，一个月的拆息有机会重上三厘以上。
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其實環球個股票嗰個情緒咧，其實係比較波動啲，甚至可以話係冇過去幾個月咁好嘅，抑壓咗一啲股票啊相關嘅一啲貸款需求啦。最近一啲獲利離場啊，或者減持嘅操作之後咧，都會有一啲閒置嘅資金咧嚇咗喺銀行體系入邊嘅。另一方面咧，最近咧一啲港元嘅貸款同存款嘅比率都有回落到啦，咁啊明顯咧個港元嘅流動性其實都寬鬆翻。跌嘅，咁导致到过去几日嗰个拆息啦，都系向下行。
市场对咧联储局今个月减息嘅预期咧，都有啲升温啦，亦都考虑到可能年底个资金需求咧都偏紧嘅。你预期咧个拆息咧会咩水平度啊？
其实我哋见得到啦，而家个市场定价咧已经完全基本上消化晒十月会减息嘅呢个预期啦。咁目前为止个市场定价咧，到2026年年尾咧，可能咧接近90个基点嘅减息啦，即系可能咧从而家啦到未来啦。預計減3到4次嘅，咁如果真係美聯儲有啲信息出到嚟咧，係比預期更加鷹派嘅話咧，咁有機會咧嚟緊一啲短期息咧再抽翻升上去少少嘅。至於港息方面，都預期咧嗰個平均嘅水準啦，一個月嘅拆息啦，可能係今個月咧都去翻3% 以上，接近喺月尾嘅時候咧，嗰個一個月嘅拆息咧再上翻去3.2% 或者以上呢啲水平，我哋都唔會特別意外嘅，主要都係反映。翻一啲短暂嘅一个资金需求嘅啫。
有内地房地产私募基金相信，内地楼市已经筑底，不过仍然面临供过于求，建议私人市场大量买入商品房并出租，由中央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以支持楼价回稳。张思文报道。
市场关注内地房地产市场嘅复苏力度。内地商业房地产私募基金高和资本执行合伙人兼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周以星在出席一个论坛之后表示，目前内地新建商品房仍然有销售压力，库存水平仍然高，加上租金收益率仍然低于市场利率，可能影响准买家未能够安心置业，都令到房地产开发商投资谨慎。但是周以星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民营内房商债务重整，预计将会逐步进入良性循环，楼市在底部过程中慢慢改善。他提到，目前内地楼市面临供过于求的问题，建议由政府提供低成本长期贷款，支持私募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大量买入商品房并转为出租房，经营运之后注入到房地产信托基金 RIS 以稳定楼价，同时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收租政策，然后把部分的商品房的存货变成可持有的租赁的住房，一方面消减了那个价格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增加了保障性租赁，这样一个模型的话似乎是有利的，是可以双赢的。
京东集团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同一个论坛上面致辞时表示，内地过去30年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至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房地产方面的财富效应会影响消费，内地和美国零售额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去到20%。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上調今年內地、美國和日本經濟增長預測，不過估計出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OECD 在最新的經濟展望當中預計，今年內地經濟將會按年增長 5%， 高過原本預期的 4.9%， 維持出年放緩至 4.4% 的預測，關注財政支持力度淡化和美國對於中國商品加徵新的關稅。報告將今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測由 1.8% 上調去到 2%， 認為人工智能投資、財政支持和聯儲局減息預期有助抵消商品關稅、移民減少和聯邦政府裁員的影響，出年的增長就可能放緩至 1.7%。 好了，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咧正系覆盖住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咧徘徊喺21度左右。咁稍后啦，留意翻啊，逐步下降，至到咧夜晚市区最低大约咧19度，新界就会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天色会逐渐好转。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系21度，相对湿度8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今日的事，
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死亡人数增加去到156人，另外有大约30人失联。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开始一连两日，朝早9点至到晚上9点系可以返回大厦一次，攞翻个人物品。
政府就宏福苑五级火成立独立委员会，由一名法官主持审视起火同埋迅速蔓延嘅原因同埋相关嘅问题。两名立法会议员，包括做过保安局局长嘅黎栋国以及系江玉宽，都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呢个议题。
政府今日起一连两日复办8场功能界别选举论坛，每日4场，并且会适当加入询问候选人对支援受灾居民等等的意见。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设计营商周的开幕礼和峰会。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副局长梁宏正、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日本就有保险公司推出熊保险，专门保障观光人士因为熊只闯入导致设施被迫关闭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稍后会讲下。
另外又在湖南，一名88岁已经退休的教师，最近获邀请回去曾经任教的学校和旧生重聚，一起缅怀时光。这名教师更加是再次走上讲台，为平均年龄已经是60岁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课堂。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放眼世界， 不少人踏入社会工作或者有家庭之后，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可能都会想回到读书时没有太多顾虑的时光。湖南一班年过60校友最近趁母校校庆邀请老师回学校重聚，还一起上了特别的一课。长沙市一间外国语实验中学最近踏入50周年，全校举行不同的庆祝活动。现年62岁的校友袁亮坤适逢校庆发起重返课堂活动，找来当年的同学以及班主任兼化学老师，现年88岁的杨纯伯一起回学校重聚。活动吸引超过10个同学出席，他们现在分别做了教授、工程师和巴士司机等。袁亮坤带了一个装满毕业相和其他校园照片的铁盒到课室，同大家重温旧时的点点滴滴。他说虽然啲相摆咗40几年已经泛黄，但系见到老师嘅精神状态咁好，特别高兴。杨顺伯其后走上讲台，再同一众旧生上一堂特别课堂。呢一堂冇课本，冇黑板笔记，但系每个同学都听得非常认真。杨顺伯表示，见到一班学生而家长大成人，为国家同社会作出贡献，为佢哋感到骄傲。佢赞扬呢一班学生当年已经系精英，个个都好有理想抱负，学习态度积极上进勤力。有不少人都考到上大学。杨顺伯说，这班学生因为很叻，理解能力很强，认为所有人斋听他教书的意义不大，于是尝试以讨论的模式教学，给学生上台发言，共同探索，双方都有得着。去到课堂尾声，杨顺伯再向这班学生送上毕业赠言，祝福他们要坚强、快乐和幸福地生活，亦都要培育好自己的后代。袁亮坤说，虽然岁月将课堂搬走，他们亦都已经做了爷爷嫲嫲，但是只要老师在这里讲书，他们就愿意听。他认为人生最动人的不单只是跟很久没见的人重逢，而是大家都还记得对方。日本近期发生多宗熊袭击人事件，当地有保险公司推出熊保险，为因为熊闯入而被迫停业的观光业人士提供保障。共同社报道，有保险公司今个月起向住宿设施、高尔夫球场、露营场地和其他休闲业或者观光业人士推出新产品熊保险，专门补偿因为熊只闯入导致设施被迫关闭和取消预订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亦都涵盖设置简易电网等防护设备以及买防熊喷雾等安全措施的费用。公司表示，如果投保者能够提供监视镜头影像等熊闯入证据并公布停业，最高可以申请1000万日元，折合大约50万港元的理赔，保费预计每年10万至50万日元，即是大约5000至25000港元，实际金额会因应设施的规模和位置而有差异。公司又说，今年全国多处都有熊出没的踪影，所以开创业界先河，推出第一份熊保险，希望这份保险能够协助观光业顶住经济压力，令地方观光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在下年做到300宗生意。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稍后就会逐步下降至到夜晚市区最低大约19度，新界会再低一两度。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
报章摘要，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他说将会成立独立委员会，详细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委员会将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建议和报告，调查报告一定会全面公开。他又说，原定在12月7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会如期举行。李家超说，火灾善后工作和立法会选举并不冲突，而今次的火灾正正就是由于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所引起，因此更加需要在立法上进行改革，以更好地监管各个环节，期望尽快可以选出有担当、有抱负的立法会议员，成为改革伙伴。商报报道。
文汇报就报道，多名法律界人士话，立法会条例系严格限定咗押后选举嘅条件，只系咧喺骚乱、暴力或者系公共健康安全受严重威胁嗰阵，行政长官咧先至可以将选举押后唔超过14日。若果需要推迟得更加长咧，现行嘅法律咧系并冇依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话，今次嘅情况咧唔属于包含范围内嘅情况，因为咁延期选举嘅法律依据咧并不充分。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咧系会喺今年年底结束，如果咧唔能够及时选出新立法会，立法会运作就会面临真空。若果今次火灾善后工作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同埋拨款等等，好多嘅工作咧都需要立法会同埋政府配合先至可以进行。因为咁咧都有必要喺今届嘅立法会任期结束之前，立即咧系选出新一届嘅立法会。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死伤惨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会前话，呢场大火反映维修建筑工程从施工到监督都出现严重嘅疏忽，多个环节都出现失误问题，必须要作出系统性改革，包括工程各个环节有冇不当相连嘅利益，政府部门同埋授权负责专业人士责任承担，以及可能涉及围标系等等嘅问题。他又宣布将会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事故的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和相关问题。对于有担心指委员会欠缺法定传召和取证权力，政府消息就说，政府可以透过行政指令高效快速地向委员会提供所需的数据和配合有关调查，协助他们可以尽早完成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是去到深圳开展工作，协调应急管理部等中央有关部门继续为香港大埔火灾救灾工作提供协助和支援。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亦都一起抵达了深圳，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做好有关救灾工作。继第一批应急装备物资交付完毕之后，截至到昨日，应急管理部协调国家消防救援局和有关的公益基金会，就向特区政府紧急提供第二批的装备物资，便携式户外充电站、鼓风机、呼吸器、护目镜、防护服、有机蒸汽类毒盒等等已经运抵香港，并且迅速交付现场搜救人员投入使用。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的搜查工作昨日继续，至今是证实有156人罹难，其中127具遗体已经辨认身份，29具有待核实，仍然有大约30名市民失联，搜查的工作会继续进行，当局将会在今明两日安排宏志阁居民可以返回住所一次攞返个人物品。早前警方已经是拘捕了13名涉嫌误杀的人士，昨日再公布有两个人因为涉嫌同样的罪名被捕，至今累计是有15人被捕。这个是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至到咧，琴日系踏入第七日，丧生嘅居民同埋殉职嘅消防员嘅家属，琴日喺起火现场外面咧系进行路祭法事咧，分别系以佛教同埋道教嘅仪式进行。另外，唔少市民咧琴日都到九龙殡仪馆进行悼念，礼堂咧系以白色嘅鲜花布置，场内设置烛光区同埋献花区，市民咧都手持白花向遇难者致哀。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的火警，警方透露日前是接获举报，发现有人模仿本地社福机构的网页，意图诱骗市民捐款，前日就采取行动拘捕了一名27岁女子，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经济日报报道。
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会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室外气温现时是21度，相对湿度 84%。 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你啦。亚皆老街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即系九龙医院对出嘅慢线咧，系已经封闭咗噶啦。咁经过要小心啦。咁仲有九龙城贾冰达道有紧急维修，去东头村方向，介乎联合道与福路村道，即系龙壁对出嘅唯一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仲有荃湾洋屋道有爆水管，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和地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噶啦。咁一大车多少少。咁另外，铜锣湾坚拿道东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就系介乎洛克道至到轩尼斯道为行车线解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死亡人数增至156人，另外约30名市民失踪。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在一连两日早上9点至晚上9点可以返回大厦一次取回个人物品。警方至今以误杀罪拘捕15人，是屋苑维修工程公司的人员。警方又指有不法分子模仿社福机构，以火災支援基金名義誘使市民捐款，拘捕一名27歲持傷情證中國籍女子，又強烈譴責有人利用市民善心作出詐騙行為。陳曉君報導。
大埔宏福苑五级火发生至今一个星期，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可以在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朝早九点到夜晚九点返回住所一次攞返个人物品。民政事务总署代表黎子谦话，居民届时可以带同身份证明文件去到广福村广义楼旁边的报到处，再获安排上楼，最多逗留一个半钟头。
由于有两日每日1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居民是不需要急于在一大早就到场的。每户可以在上述的时段回家一次，每户限两个人同时上楼，逗留最多一个半小时。由於現場仍然需要封鎖進行後續的工作，因此警方是要求居民拿回重要的個人物品之後是必須離開的。民政事務總署和公務員應急隊會派出充足的公務員人手提供支援，確保每一戶上樓都有公務員陪同。
另外，警方發現有不法分子模仿社福機構的網頁，以火災支援基金的名義誘使市民捐款，警方已即時將網頁移除，並聯絡銀行將有關的戶口停止運作。星期一拘捕一名27歲持傷情證的中國籍女子，是涉案的法律戶口持有人。灣仔警區助理指揮官林建達說，近日網上有很多假資訊，又呼籲市民提高警覺。
有騙徒冒認一些社福機構、支援動物的組織、名人，甚至乎冒充殉職消防員的家屬，發放一些釣魚的訊息和二維碼。警方強烈譴責這些不法分子在我們香港最沉痛的時刻，利用香港人的善心和團結精神作出這些這麼卑鄙的詐騙行為。我們警方必定會繼續追查，不會放過這些幕後的黑手。
至於災難遇害者辨認組人員就繼續搜索，警方表示已經完成宏昌閣和宏新閣分別四成和九成的搜索工作，不排除現場會有大量倒塌的棚架和竹枝，有機會壓住重要證物和遺體，會在完成大廈內的搜查之後再在外圍搜查，目標維持在三個星期之內完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俄羅斯莫斯科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邵伊古共同主持中俄第20輪戰略安全磋商。王毅說，中俄雙方要繼續發揮好戰略安全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戰略溝通協作，共同應對外部挑戰。雙方亦就涉日本問題進行戰略對表，達成高度共識，並就烏克蘭危機深入交換意見。盧曉山報導。
到访俄罗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共同主持中俄第二十轮战略安全磋商。王毅表示，中俄双方要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睦邻友好，扩大互利合作，服务两国各自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威胁和新挑战，更好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和平稳定。王毅又说，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是两国就事关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的重要渠道，亦都是为维护中俄核心利益开展战略协调的重要平台。双方要继续发挥好机制作用，加强战略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绍伊古表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演变，全球安全领域挑战增多，俄中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有必要加强战略对表。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方在台湾、涉藏、涉疆和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并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坚决反击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承担起中俄作为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共同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另外，双方就乌克兰危机深入交换意见，以及围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大国关系、亚太和周边地区形势等深入沟通协调立场，达成广泛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会谈，讨论美方为结束俄乌战事提出的和平计划。会谈历时约五小时之后结束。有份參與會談的俄羅斯總統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是富有成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說，會等待美國代表團完成莫斯科會談之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他擔心俄羅斯正是試圖令到美國對調解失去興趣。許敬軒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和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會談。普京向威特科夫表示好高兴见到他，俄方随行人员包括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以及总统助理乌萨科夫，美国特使库什纳也都参与会谈。这次美俄会谈目的是讨论美方为结束俄乌战事提出的和平计划。普京在会面之前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批评欧洲拒绝谈判，但又阻碍美国透过谈判实现和平，形容歐洲對美方和平計劃提出的所有修改都是為了徹底阻斷和平進程，俄羅斯無法接受。普京強調，俄羅斯無意與歐洲開戰，但若果歐洲突然發動戰爭，俄羅斯已經做好準備。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同日較早時候說，俄方高度評價美國政府透過政治和外交手段為解決烏克蘭危機付出的努力，形容今次会谈是迈向和平解决危机的重要一步。佩斯科夫又说，俄方希望美方的高效调解将会取得成功，俄方愿意为实现和平付出努力。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到访爱尔兰继续争取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会等美国代表团完成莫斯科会谈之后的反馈，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他已經準備好接收所有反饋，也都準備好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形容一切都取決於今天的會談結果。澤連斯基又說，俄烏和平協議不會有簡單的解決方案，但從談判進展以及美國的關注程度都看到一些樂觀因素，這樣是好事。不過他擔心俄羅斯正是試圖令美國對調解俄烏衝突失去興趣，形容俄羅斯想令到美國不再介入烏克蘭事務。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47,474點，升1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6,829點，上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85， 日元155.8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98，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85美元，卖出4206.8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二，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1度左右，稍后逐步下降至晚上市区最低约19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早上稍凉，天色逐渐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英超曼城作客5-4险胜富咸，夏兰特开赛17分钟就建功，成为英超最快射入100球嘅球员。佢只系用咗111场，打破名宿舒利亚30年前创下124场嘅纪录。赖达斯37分钟帮曼城扩大比数，霍顿44分钟帮蓝月亮领先到3-0，但富咸嘅史密夫路完上半场前顶入，最近至1-3完半场。换边之后，霍顿攞到今场第二个入波，富咸嘅贝加之后摆乌龙送礼，曼城遥遥领先5-1，但之后富咸连追3球，以和比先喺57分钟追近至2-5，后备入替嘅卓古斯7分钟之内连入2球，追近至4-5去到完场。另一场热刺作客逼和纽卡素2-2，爱华顿一球力克班尼茅夫。曼城赛后14战得28分，2分落后踢小场嘅阿仙奴，富咸就17分排第15，热刺、纽卡素同班尼茅夫14战同得19分，爱华顿就21分排第9。西甲嘅重头戏，巴塞主场凭夏芬拿、奥姆同埋费兰托利斯各入1球，3-1反胜马德里体育会。赛后15战得37分排榜首，马体会少6分喺第4位。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新加坡的教育部日前宣布，明年的1月开始禁止全国的中学生在学校入面期间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智能手表，除了课堂之外，亦都包括小息和校内的课后活动等等。
新加坡早前已经要求中小学收紧校规，不容许学生在课堂期间使用智能电话，并且引述有不少学校都反映说学生的专注力明显提高了，落堂之后亦都同同学有更多的互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环看天下，
新加坡教育部日前宣布，为了鼓励学生培养良好数码习惯，并在课堂之后和同学进行有意义的互动交流，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明年1月开始禁止中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或智能手表，适用于课堂、小息时间、课后在校内的课程辅导、补课等等期间，手机和智能手表都要存放在储物柜或书包等指定空间，如果有必要，学校会允许学生使用智能手机。 新加坡多个政府部门由今年一月起已经联合推出计划，收紧中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现阶段中学只会规定学生在课堂期间不准用。有当地传媒引述教育部门发言人说，一些中学早前仿效小学收紧校规之后，观察到学生更加有专注力，落堂之后多了同同学面对面互动。有受访学校表示，若果学生有违例事件，校方会暂时扣起手机，让学生放学之后拿回，或者约见家长探讨怎样援助学生。亦都有学校话，家长若果临时要联系子女，随时可以打学校电话，学生有事找父母亦都可以用学校电话。亦都有报道反映，计划实施初期的确有部分学生需要时间适应。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直至去年底，全球有超过79个国家及地区的教育系统，相当于全球四成，已经透过立法或政策措施要求幼稚园、中小学在课堂实施禁手机令。过去有专家指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容易令到学生分心，影响睡眠质素和情绪健康，亦都有可能增加孤独感。不过亦有部分意见话，忧虑到校内禁用手机会否影响到师生的关系，对学校管理构成压力，或者变相窒碍学生学习科技运用等等。亦有人提出，应该是教导学生从小学识自律，而不是一刀切禁用。日本是最早提出禁止手机进入校园的国家之一。2008年开始，原则上禁止公立学校的中小学生带手机返学校。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20年就基于安全实际考虑，例如当发生地震灾害时可以及时向家长报平安，容许返学距离较远等特殊情况之下有条件解禁。另一边厢，澳洲两年前实施校园禁手机令，今年十月就有报道指出，学校普遍都对措施有正面评价。而由今个月十号开始，澳洲政府亦都进一步实施新规定，禁止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任何违反规定的社交平台有机会要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相当于2亿5000多万港元的罚款。在内地各地近年亦都相继推出中小学校园手机管理禁令。根据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学校应该告知学生和家长，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有需求的学生必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入学校之后亦都应该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朝早7:17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情况啦，留意啊，今晚开始可能会凉翻少少。天文台话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一道云带咧亦都正系咧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1度左右，稍后就会逐步下降至到夜晚市区最低大约19度，新界会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到东北风，夜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天色会逐渐好转，到咗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咧就会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1度，相对湿度85%。
因应大埔宏福苑的五级火，政府是继续巡查，正是进行外墙大维修的楼宇。截至到昨日，屋宇署已经就352堂有棚网的私人楼宇抽取样本。
而劳工署亦都继续巡查设有大型棚架楼宇维修工程的工地。 包括檢查棚網嘅阻延性咧，要認可嘅認可標準。咁截至到琴日咧，已經係巡查咗110個建築地盤，提出咗11宗嘅檢控。
政府喺日前咧係公布啊，宏福苑嘅棚網樣本咧不達阻延標準，懷疑係有人混入不合要求嘅棚網。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分部前主席陈世昌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维修承办商采用的物料一般都是要经过审查，他亦都提醒业主在选择维修工程公司的时候应该先了解公司工程的表现等等。一起听下他的意见。
我哋一般喺建築嘅工地咧，同埋呢啲咁樣嘅維修嘅工地咧，就我哋都可以咧係完全做得到啦，有個完善嘅檢測嘅。我哋通常嘅做法咧係要求啊嗰個承建商咧係每入一個總物料入嚟地盤嘅時候咧，都要交出佢嗰個嘅證書，然後咧喺每一次嗰度咧都可以抽樣檢查同埋咧抽樣試驗，
達到阻延嘅標準，即係點樣噶？
我哋一般嘅諗法就係，第一就完全唔燒着嘅，第二呢就係會燒，但係呢係會自己熄嘅，用支火槍對住佢燒嗰剎那係可能呢係會燒着啲，但係呢拎開佢呢佢會自己熄。咁呢兩個都係有唔同程度嘅阻延嘅能力嘅，就算喺勞工處嗰個棚網嗰啲嘅指引嗰度呢都有呢係要求呢係呢啲網呢係達到咗某啲標準嘅，包括有啲國內嘅標準，包括有英國嗰啲 standard 嘅標準，同埋呢係佢測試嘅時候嘅標準。
總之有啲情況之下呢，可能一啲物料呢有啲破損，於是乎呢就要有一啲新嘅去替補嘅，係咪都可以用同樣嘅抽查方式㗎？而家係咪都係咁做㗎？
一般嘅工地嘅工作係應該都係咁樣嘅，無論佢係唔小心整爛咗一啲嘢要更換啊，打風有啲嘢爛咗要更換啊，咁完全都係可以同一個程序去做
嘅。咁但係好多時咧，做維修外牆嘅時候都會話封埋個窗嘅，原因喺邊度咧？同埋就係喺封窗方面，咁有啲就用發泡膠，咁當然就係會係有火警嘅危險啦。有冇一啲阻燃嘅物料嘅咧？有冇其他嘅選擇或者啲咩物料方面嘅要求嘅咧？
工程所包括嘅係將外牆現有嘅紙皮石全部或者係大量咁清理好，然後再由頭咁去做過曬嗰個底嘅紙皮石，用板去遮住嗰個窗門咧，亦都係唔使喺呢個工程嗰度係有啲係碎片啊等等咧，係打爛玻璃或者整化玻璃。而家個問題就係究竟咧係用乜嘢材料，有冇啲唔易燃嘅材料咧係有嘅，有木板嘅叫 wood 係好難燒得著嘅，耐燒嘅。咁當然咧就做法啊，同埋嗰個嘅價錢咧係有唔同啊。照我所知咧，就係一定係會貴啲嘅，即係呢啲板咧亦都可以係有機會係重用嘅。
好多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咧都會開會啦，咁就由業主咧去投票啦，又或者去發表意見啦，即係就住佢哋嘅工程嘅進行啊、使用嘅物料啊、進度啊等等。作為業主嚟講，究竟可以留意啲咩嘅地方，或者有啲咩細緻嘅位係需要注意嘅？知道咗個詳情啦，先至去做決定啦。
即係好多嘅業主嘅立案法團啊等等咧嘅好多人咧都唔係個專業啊，咁所以無論係喺選擇顧問工程公司嘅時候，或者係建築商嘅時候咧，當然第一件事咧就係要明白佢哋兩家有冇任何嘅關聯啊，然後咧了解佢哋以往嘅工程嘅表現啊，唔怕麻煩嘅。亦都咧係可以咧係接觸下呢啲，以佢以前呢啲嘅業主啊，徵詢下佢哋對當時佢哋做嗰個項目嘅時候，佢哋嗰個嘅表現係點樣啊？當然係花啲咁多時間啦，咁但係對成個工程嘅保障都有好處嘅。
標書咧，或者喺個工程計劃裏邊咧，係咪都已經有需要咧講埋佢哋預計嗰個進度啦？實施係咪有即係分期去進行啦？又或者去使用嘅物料係咪都應該交代咗先㗎？
開工開始至到完工係需要幾多時間？成個工程嘅計劃表嗰度咧係有交代嘅。至於物料嗰方面咧，就當然係啦。就第一就係即係要符合所謂規範上嘅要求啊、指引上嘅要求啊。咁嗰啲咧，一般嚟講咧，都會咧係要求佢提供主要嗰啲物料嘅，佢會選擇來源啦，或者選擇嘅牌子啊，去審批嘅。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1度左右。咁稍后会逐步下降，至到晚上市区最低大约19度，新界会再低一两度。而展望咧，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天色会逐渐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
在宏福苑的大火入面都知道包括有外佣是不幸身亡或者是受伤留医。政府就说到现在有10名外佣是死亡，3人受伤。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不幸身故的外佣是可以获得合共大约80万的补助，而伤者是可以获得5万或者是10万的慰问金，得以逃生外佣就有2万的慰问金。他强调所有的财政支援是会通过劳工处和领事馆去发放。
所有有关外佣的财政的支援呢，我们都会通过劳工处相关的领事馆，主要就是菲律宾和印尼领事馆呢去做发放的。具体呢，我们和领事馆去谈，目的呢都是要确保呢我们给外佣的所有的援助呢都是可以去到他们的手，或者如果不幸身亡那些呢是可以去到他家人的手。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在大火灾之余呢，我们都留意到呢都有些可耻的骗徒呢都借这个机会呢想浑水摸鱼的，大家要小心。如果外佣的雇主不幸在今次大火里面是身故的话，我们会弹性处理他们转雇主 的要求的，人性化地去处理。入境处都会提供最大的帮助。事实上入境处现在针对外佣来讲，他们很多都身份证明文件，他们的雇佣合约可能在大火当中是消失的。现在已经提供紧急 的服务，让他们可以尽快补办他们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拿回一份我哋官方都认可嘅雇佣合约。
公权伤亡权益会咧，近日都联同咗几个外佣团体，呼吁咧，认为啊唔适宜现阶段系直接捐款俾死者嘅遗属。公权会总干事萧善文就话，有人可能咧利用家属嘅证件去行骗。另外，他都相信大约80万的补助金可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协助到身故外佣家属去应付他们的所需。听下他怎么说。
我哋透過唔同嘅方面接觸到遺屬啦，或者佢嘅朋友啦，或者佢一啲親友啊，我相信啲善款係最希望直接捐到落去逝者嘅直接嘅屋企人度啦。咁呢個其實需要花一啲時間去認證嗰啲嘅家屬嘅之間嘅關係啦，都要領事嗰邊幫手可能做一啲加簽啊，或者係確認啊咁樣，亦都比較繁複。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可能係借住呢個機會咧，欺騙一啲大家市民嘅善心，而從中即係攞到啲善款咁樣啦。我呼籲市民又好，團體又好，都可以將呢樣嘢 hold 住先，即係到我哋真係確認咗啦，咁我哋再聯絡翻啲基金啊，或者市民再去重新做翻呢個捐款。
而家坊間或者市民個反應係咪都好踴躍啊？而家知唔知道具體涉及幾多錢係想即係捐俾涉事嗰啲外佣？
我見大家都好正面啊，所以都好感動啊！都有唔同嘅團體，有啲大嘅機構啦，亦都有啲個別嘅善長咧有聯絡我哋話想捐俾佢哋嘅。
勞福局局長孫玉涵就話咧，政府所有嘅財政支援咧都會通過勞工處同埋相關嘅領事館去發放嘅。這個做法可唔可以確保到款項可以去到相關人士手上？
有咗勞工處同埋領事館做一個把關咧，我相信會比而家嗰個狀況好好多嘅。當然啦，仍然需要一啲時間先處理到嘅。我相信無論官方又好，都係需要一啲認證嘅時間啦。
不幸身故外佣咧，大約會獲得係80万港元嘅補助啦。成功逃生同埋受傷外佣咧，就有介乎2至10万元嘅慰問金啦。有冇同啲外佣傾過？佢哋而家其實最迫切需要係乜嘢咧？個額度係咪都足夠咧？
如果計翻佢哋 人工同埋佢哋喺嗰邊即係屋企嗰邊嘅支出咧，其實相對呢個金額咧都足夠應付到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但係當然啦，我好希望政府喺統籌上邊咧，或者能夠有清晰啲嘅解説嘅。八十萬裡面據我哋所知道應該牽涉到工傷賠償啦，同埋其他嘅一啲嘅額外嘅特惠嘅款項嘅支援嘅。但係兩樣其實係唔同系統出嚟噶嘛，最能夠便利到啲家屬嘅話咧，最好就能夠做政府做一個統籌，先墊支八十萬，然之後勞工賠償嗰邊由翻勞工處同保險公司嗰度去攞翻。
朱玉涵就話咧，其實入境處會彈性啊、人性化去協助一啲涉事外佣咧，係轉僱主，因為可能一啲僱主已經係身亡。咁你認為具體可以點幫到呢一批嘅外佣咧？
首先歡迎呢個政策啊，亦都係解決咗我哋過往一啲遺留落嚟嘅問題嚟嘅。具體上面，如果入境處能有個寬限期，可以喺外佣喺個轉職嘅時間俾多啲彈性，假設係寬鬆可能三個月甚至更長嘅時間俾佢哋去轉僱主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幫忙。但係另外一樣嘢，我哋想提出就係就住一啲嘅可能受傷嘅外佣咧，佢哋仍然需要喺香港做接受治療啦。咁如果佢哋嗰個合約已經完結咗，咁估計可能僱主嗰邊佢哋都有一啲迫切需要去聘用其他外佣嘅話咧，係冇辦法之下可能要終止合約或者完咗個合約就不能續約啦。咁喺呢啲嘅家佣裡面，其實佢哋就面對住屋啦，同埋嗰個醫療嘅問題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六个月大女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现在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未接种2025-26季度流感疫苗，潜伏期内不曾外游。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呼吸道病征，病况轻微，无需住院。计及呢宗个案，今个夏季流感季节至今已经录得24宗涉及儿童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3宗死亡个案。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死亡人数增至156人，另外约30人失踪，另外约30人失联。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两日，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可以返回大厦一次取回个人物品。警方至今以误杀罪拘捕15人，是屋苑维修工程公司的人员。警方又说，有不法分子模仿社福机构，以火灾支援基金名义诱使市民捐款，拉了一个27岁持伤情证的中国籍女子，并强烈谴责有人利用市民的善心作出诈骗行为。立法会选举如期12月7日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大埔区有3个票站会更改到其他地点，当局亦会安排车辆接载宏福苑居民到票站投票。8场功能界别选举论坛将会复办，但选举缤纷日、嘉年华、大会演等活动取消。他强调选举和支援灾民工作同样重要，重申政府对投票率没有如此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稍后逐步下降至晚上市区最低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天色逐渐好转，周末至下周初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嚟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咗，而家大车多。 咁仲有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系排队美孚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队美孚新村。咁之后再同你跟进翻大埔宏福苑嘅火警，咁以下嘅路段系仍然封闭紧噶，咁就系大埔公路圆洲仔段九龙方向，跟住宏福苑，仲有介乎广福公园与黄月居之间嘅一段大埔公路圆洲仔段来回方向，仲有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圆洲仔段嘅支路，仲有广宏街来回方向，以上嘅路段系仍然封闭紧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系开始慢车噶。喺港铁方面，会喺繁忙时段。东铁线相关路段仲有大埔区内的港铁巴士会加密班次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尤丽村，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国康村，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小沥源。至于路面情况，睇下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之后再睇下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之后再望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大埔宏福苑五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到156人，仍然有30人失联。当局就安排宏福苑唯一未受到大火波及的宏志阁，他们的居民今明两日可以回到单位一次，拿回重要的个人物品。
警方至今拘捕了15人涉嫌误杀，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由一名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审视起火原因等等的相关问题。
有行政会议成员就认为独立委员会就和独立调查委员会两者的目标是一样，独立委员会不被视为司法程序，效率会更加高，是会比较高。亦都有行政会议成员建议邀请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等的去加入，确保独立性和代表性。听听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的报道。
大埔宏福苑五级火导致严重伤亡，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形容，这场大火深深刺痛每个香港人的心，不少人失去亲人和朋友。他说在刑事调查、火警起因调查马不停蹄的同时，宣布成立由一名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
我会成立由一名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审视事故的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和相关问题。同时我会研究协助委员会高效运作，包括政府如何提供更多委员会所需资料和按其要求执行某些工作，以提供更多支持，協助他盡早完成工作。
李家超說必須系統性改革八大問題，包括樓宇維修工程的施工安全要求、標準、監督和日常維護制度。第二，有關工程各個環節有否涉及不適當的相連利益和合謀等。第三，針對樓宇維修工程用料清單是否全面。第四，各個環節監管人員的角色和責任。第五，大廈維修工程可能涉貪圍標、違規招標。第六，大廈需要配置的消防系统和所需的监督。第七，上述范围的相关责任。和第八，法律及惩罚的足够性。他要求调查到底，认真改革。
我要求调查到底，认真改革，化悲愤为改革力量，打破利益藩篱，不论涉及任何人都一问到底，追责到底。我们要让真相水落石出，让公义得到伸张， 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心。
对于政府宣布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解释，同有法律规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不同，但是相信两者的目标一样。
过往有些事件所采用的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它本身是有一条法例规定的，有很多的法律上的规范，包括整个聆讯过程是会被视为一个司法程序。我相信特首而家讲嘅仍然係由一位大法官去处理，咁但係就唔会被视为係一个司法程序，因此呢嗰、那个效率应该係高好多，较大嘅空间好急切地处理一啲问题。
汤家华话，特首已经宣布今次独立委员会由一名法官主持，相信唔会有人唔配合。
我相信唔係好多人夠膽唔应信或者係唔配合法官嘅处理嘅事宜嘅调查。过程是公开，法官的处理方法和最后的结论亦都会公开，这个对于在社会中争取公信力是很有帮助。我觉得香港人是信我们的香港的法官是够独立，是可以即是处理到一些甚至乎涉及政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另一名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就说，独立委员会可以分阶段公布调查结果，如果有些建议涉及政府部门，可以要求立即执行。
独立委员会的成立其实有它的好处的，它跟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不同的。调查委员会就要将整件事情调查好，这个程序这个时间有可能是两三年或者更长的，然后才公布出来。但是这个独立委员会是可以分阶段将一些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会建议政府不同的部门立刻去执行。有很多我们真的等不到说要等个调查报告做了出来我们才去执行的嘛。
林建峰建议政府可以邀请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加入，包括消防界、工程界和建筑界等，以及一些有公信力的社会人士，确保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代表性。
政府决定12月7号的立法会选举如期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大埔的大火必然带来政策和制度的反思，让到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尽快就任，和政府以修例和拨款实践制度改革。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不会因为选举工作而拖慢帮助灾民，两者是相轨并行，没有分先后。而政府今明两日是复办选举论坛，并且是因应大埔火灾取消选举缤纷日等等的活动。
有分析就认为，如期举行选举的决定合理，可以让到候选人展现对社会的承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大埔宏福苑五级火发生至今已经一个星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宣布，12月7号，即系嚟紧嘅星期日，立法会选举如期举行。李家超话，最需要嘅改革伙伴系立法会议员，今次嘅大火必然带嚟政策同制度嘅反思，让新当选嘅立法会议员尽快就任，可以同政府以修例以及拨款实践制度改革。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强调，不会因为选举工作而拖慢帮助灾民。
在我们的立法会选举和我们帮助灾民方面是相轨并行，是并不会因为选立法会而拖慢了我们对选民的帮助的工作，绝对不会。每一度我们都有一套人手去做，所以在人手方面是绝对是足够的。我也相信救灾的工作是并不会影响到选举，选举的工作亦都并不会影响到救灾。
被问到在现时的社会氛围之下怎样评估投票率，陈国基说，从来没有为投票率预设目标，只是希望每个合资格选民投票。选举事务处会重新安排大埔区内的三个票站，受影响主要包括宏福苑、广福村、大埔滘和大埔区的选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会安排接驳车辆，便利有关选民到新票站投票。
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广福社区会堂和大埔社区中心三个票站，那三个原设的票站将会更改为香港教师会 李兴贵中学、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和罗定邦中学这三个新票站，我们会安排穿梭巴士便利有关的选民前往票站进行投票。至于受火灾影响目前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宏福苑居民，我们都会主动透过一户一社工下的社工人员通知受灾的居民新的投票站安排，并会视乎他的投票意愿安排合适的交通工具接送他们去前往票站进行投票。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相信，大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如期举行选举，俾新一届立法会尽快配合政府处理大埔火灾善后以及调查等工作。至于点样评估投票率，刘少佳话目前难以估计，但相信候选人可以展现对社会嘅承担。
因为大家都爱国者咧，我唔相信嗰啲候选人咧会将呢个大埔呢个火灾咧当成一个政治议题嚟到处理，因此引起呢个政治上嘅纷争，甚至系冲突。反而我觉得今次选举咧，可能俾个机会呢个所有爱国者嘅候选人咧，利用呢个机会咧，就嚟显示大家嘅团结，同埋带动呢个社会走向团结，嚟到去共同应对目前嘅艰难时刻。如果系共同做到呢点咧，令到呢个选民感觉到呢个候选人咧对社会嘅承担、对市民嘅关怀咧，亦都可能有机会刺激到呢个选举嘅投票率。选举策略肯定有啲调整嘅啦，即系你一定要定唔能够将选举当成系一个嘉年华会或者系呢个欢乐嘅时刻。
时事评论员卢少卿亦都认为，如期选举决定合理，但估计市民嘅心情或者会影响投票意欲。候选人需要推动选民关注宪制嘅重要性。
相信咧，可能个投票率咧都系30%。或者咧到30-35%左右咧。第一就係市民咧有公民嘅责任咧去投票啦。第二咧就係社会咧都係要咧喺立法方面啊政策方面咧係与时并进嘅。即係包括今次火灾之后嘅需要嘅修改嘅法例啊等等，都要有赖咧参与呢个选举嘅政治嘅团体啊候选人咧係要推动咧市民咧关注呢个宪制嘅重要性咧，从而咧喺7号咧係投票嘅。
政府今日起一连两日复办8场功能界别选举论坛，每日4场，会适当加入询问候选人对支援受灾居民等意见。因应大埔火灾，星期6嘅选举缤纷日，其他嘉年华以及晚会等一概取消，会保留展览等活动。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徘徊喺系21度左右，稍后会逐步下降至到夜晚市区最低大约19度，新界咧就会再低一两度。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
报章摘要。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宣布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选举预期在12月7日举行。商报的头版亦都讲到，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火灾，立法会选举将会如期举行。文汇报，立法会选举如期推进，支撑灾后重建改革。经济日报，特首设立独立委员会，提出8大改革方向。信報的頭版就是設立獨立委員會，法官主持查火災。
星島日報的頭條同樣是獨立委員會8個方向徹查大改革。明報，獨立委員會審視火災，沒有法定傳召權。南華早報的頭條是法官主持獨立委員會徹查大火。東方日報的頭版同樣是增至156死，大火頭七致哀，李家超被追責。
首先看商報報導，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的时候说，将会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大埔宏福苑火灾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委员会将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建议和报告，报告一定会全面公开。他又说，原定在12月7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会如期举行。李家超指出， 火災善後的工作與立法會選舉並不衝突，而今次的火災正正就是由於不法分子的違法行為所引起，因此更加是需要在立法上進行改革，以更好地監控各個細節和環節。他期望可以盡快選出有擔當、有抱負的立法會議員，成為改革的夥伴。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說，選舉工作和幫助宏福院的災民工作是雙軌並行，並沒有分先後，亦都不會因為選舉工作而拖慢了幫助災民。又說如期選舉而並非延期是最合適的做法。陳國基又表示，今天起一連兩日會復辦八場功能組別選舉論壇，而每日是有四場，亦都會適當加入問及候選人對支援受災居民和災後處理的意見。商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多名法律界人士說，立法會條例嚴格規定了是限定了押後選舉的條件，就只是在騷亂、暴力或者是公共健康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行政長官才可以將選舉押後不超過14日。若果需要推遲得更加長，現行的法律是並無依據。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說，今次的情況不屬於包含範圍之內的情況，因為這樣延期選舉的法律依據並不充分。他亦指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将会在今年年底结束，如果不能够及时选出新立法会，立法会运作就会面临真空。若果今次火灾善后工作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拨款等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立法会和政府配合才可以进行到，因为这就有必要在今届的立法会任期结束之前立即选出新一届立法会。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五级火死伤惨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指出，这一场的大火反映维修建筑工程从施工到监督都出现了严重的疏忽，多个环节都出现失误问题，必须要作系统性改革，包括工程各个环节有没有不当相连利益，政府部门和授权负责专业人士责任承担，以及可能涉贪违标等等的问题。他宣布将会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事故的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和相关问题。对于有担心指委员会欠缺法定传召和取证权力，政府消息就说，政府是可以透过行政指令高效快速地向委员会提供所需的数据和配合有关调查，协助尽早完成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认为，法定委员会以法庭的形式是运作，过程是相当复杂，不一定是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他又相信，即使是没有法定权力，政府和民间机构都会是积极配合，否则必定会被社会人士谴责。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据了解，特首李家超会考虑将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涉事政府部门配合委员会的工作。明报呢就向过警方、消防署、屋宇署和劳工署查询是不是会应委员会的要求提交所有的搜证文件和证据，至到截稿之前是未有回复。特首办就回复查询的时候是未有正面回应，说政府会协助委员会高效运作，包括主动向委员会提供更多有助他们工作的资料。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去到深圳开展工作，協調應急管理部等中央有關部門繼續為香港大埔火災救災工作提供協助和支援。應急管理部有關負責人一並是抵達深圳，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做好有關的救災工作。繼第一批應急裝備物資交付完畢之後，直至到昨日，應急管理部協調國家消防救援局和有關的公益基金會，是向特區政府緊急提供第二批的裝備物資，包括是便攜式戶外充電站、鼓風樓、呼吸器、護目鏡等等，亦都是已經運抵香港。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宏福苑的大火截至到昨日踏入了第七日， 丧生的居民和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在起火现场外面进行路祭，法事就分别以佛教和道教的仪式进行。另外，不少市民昨天都到九龙殡仪馆悼念，礼堂以白色的鲜花布置，场内设置了烛光区和献花区，市民都手持白花向遇难者致哀。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宏福苑火灾搜查工作寻日继续，至今是证实有156人罹难，其中127具遗体已经辨认身份，29具有待核实，仍然有大约30名市民是失联。搜查的工作会继续进行，当局将会在今明两日安排宏志国的居民可以返回住所一次，攞返个人物品。早前警方已经是拘捕了13名涉嫌误杀的人士，昨日就再公布有两个人因为涉嫌同样的罪名被捕，至今累计有15人被捕。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警方在宏福苑火灾现场陆续找到更多遇难者的遗骸。齿科法医专家梁家驹就说，以国际经验来讲，大型灾难辨认尸体的工作是以月至年计不等。舉例，當年的南亞海嘯認屍的工作就長達一年，今次火災經歷的時間是長達10個鐘頭以上，即使基因檢測亦都未必能夠百分百辨認到遺體的身份，如果遺體仍然保留了牙齒就會相對比較容易辨認，不過即使未能夠鑑定都好，仍然可以嘗試透過比對死者遺物去辨別身份。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警方是透露接獲舉報，發現有人模仿本地的社福機構網頁，意圖誘騙市民捐款，前日是採取行動拘捕了一名27歲女子，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警方是說有人涉嫌製作假冒本地社福機構的網頁，以火災支援基金的名義意圖騙取市民捐款。經過調查之後，警方已經是透過香港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將假網頁移除，並且聯絡銀行停止相關的快旅戶口運作。警方又說在事件當中暫時是沒有市民被騙，但是亦都強烈譴責不法分子在香港追尋通的時候利用港人的善心和團結精神做出卑鄙詐騙的行為，強調必定會繼續追查。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宏福苑五級火入面最少釀成10名外籍家庭傭工死亡，3人受傷，另外有30人失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会向在大火不幸身故的外佣系发放总数近80万元的补偿，当中包括50万元法定补偿，同埋20万元嘅一笔过慰问金等等。至于受伤的外佣，就可以按住院的日数发放一笔过50000元或者100000元嘅慰问金。菲律賓移工部部長亦都話，菲律賓政府正係同香港政府緊密合作，支援受影響嘅外佣同埋家屬。領事館已經為幸存者提供臨時住宿、基本物資，並且協助補辦喺火災入面遺失嘅身份證明文件。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2012年10月1日發生嘅南亞海難，造成了39人罹難，及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死因庭自今年5月起就事件召開死因研訊，先後傳召了84名的證人出庭作供。經過44日的研訊，訴訟各方在上個月中作結陳詞，死因庭原定是在上個月13日作出裁決，不過根據司法機構最新的資料顯示，明天的聆訊取消。東方日報報導。
社评摘要。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大埔宏福苑的大火是三日的哀悼期结束之后，政府是宣布如期在星期日举行立法会选举。第一届的新一届议员短期是要对大火暴露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改革，而长远更加是要为本港的经济转型和科技发展衍生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大埔宏福苑刚刚发生世纪火灾之后如期举行选举，评论说不单止合法、合情、合理，而且确保立法会有效运作。 有利于特区政府做好救灾善后工作，亦都有利于行政立法齐心协力推动改革，完善制度，促进良政善治，更好地为民谋福祉。如期完成选举，更加是对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力支撑。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话，为了尽快是查清宏福苑火灾的真相，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是主动宣布成立由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可以根据行政长官的指示制定工作范围和重点，有更灵活和更快速的操作空间，提高效率，最快在半年就有调查结果，有利于政府根据报告建议尽快推动制度改革，还逝者的公道，让生者安心。大公报社评，
明报社评，宏福苑维修工程有公司涉嫌以不符阻燃标准的棚网鱼目混珠，与其说是有人贪图小利，就不如说是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独立委员会应该以行业腐败和政府监管的问题作为调查检讨的首要重点。独立委员会没有传召权力，当局应该任命具有公信力的非业界人士加入委员会，确保调查工作具公信力。信报、明报的社评，
信报的社评提到，业主立案法团就是蛋壳上招引苍蝇的裂缝，而政府要堵塞制度漏洞，必须要着眼于如何防范法团沦为贪腐的温床，同时也都要协助孤立无援的业主处理庞大但是又琐碎的维修工程。所有业主立案法团都要是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成立，系统改革之时，法例亦都系有必要修订。呢个系信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今次嘅惨剧折射出最大嘅问题，就系由施工到监督都环环失守。喺强制验楼计划之下，围标、贪污等嘅乱象层出不穷。评论话，大维修早已经变质成为利益集团牟利嘅工具，当局都绝对唔能够避重就轻、敷衍了事。《東方日報》政論，
時間接近朝早嘅八點啊，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先。一股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住廣東沿岸，而今日嘅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雨，日間氣温徘徊喺21度左右。咁稍後咧會逐步下降，至到晚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現時氣温係21度，相對濕度84%。節目時間夠，拜拜。
拜拜。